And I saw my cities and I grow up.
不着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又到了每个礼拜四晚上九点与您在空中相会的时间，我是主持人云云啊，非常高兴呢，各位又再度的收听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哎，今天呢，我们呢就是要来探讨上个礼拜哦，有一则非常大家觉得很 shock 的新闻，虽然它不是很什么大新闻，但是呢，就是新闻中呢，的主角是一位小朋友，妈妈呢停车停在一个美发店的前面，然后呢，小孩走过来呢，就一脚飞踢了这个美发店呢前面的一个陶瓷的玩偶，它呢是粘在这个小小的围墙上的，那小孩呢一脚飞踢呢。就把这个陶瓷呢做的这个一个就是可以观赏用的这个玩偶呢就一脚把它踢掉了，那这玩偶就跌在地上，那这位妈妈呢即使她看到了却也完全没有进行处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家庭教育与儿童的行为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别要来谈家庭教育与儿童行为的这个关系，在亲子教育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家庭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最先接触的环境嘛，也是人类生活当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种组织，那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存啊，以及像我们民族种族的绵延，社会的维系，国家的建立，都是以家庭为依据的，所以对小孩子来讲，家庭所供给的生存他所需的物质跟精神条件呢，也就是以后他人生观的一种形成的奠定基础，那对成人来讲呢，家庭他所提供个人成长和发展所必须的生活经验与机会，也是满足人的生理跟心理的需求，因此不论是社会怎么样怎么样去改变哦，包括说哦，我们也知道了川普他当选美国总统了，但是真正对孩子的影响不见得是一个国家经济等等的发展立即给这个孩子的影响，而是我们社会不管怎么变迁，文化怎么不一样，家庭它始终就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一个根源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家庭功能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或者是它就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功能。家庭也是我们人类最早期相互依赖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不管社会怎么变迁，社会文明怎么改变或者是发达，家庭在家庭之外的各种团体的发展，不管是安亲班、幼儿园，哦，它是无形中有一些些取代了我们家庭的一个部分功能。但是呢，我们家庭本身啊，还是有某些独特的功能，是其他社会团体所不能取代的，尤其是在养育孩子的功能上面。那原因有什么？因为家庭充满着人类彼此需要的开放性嘛，有我们温暖的亲情，特别呢在今天我们整个社会结构开始有一些完全的不一样，还有呢功能也分化了的这些状况之下，我们希望在社会当中哦，家庭功能事实上还是远比其他社会制度经济功能来得重要，所以亲子互动运作的系统呢，也就是我们指的是孩子跟父母有着某种行为之后，这理论上就是说 父母或孩子所采取的某种反应啊。那藉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呢，产生特定的行为，然后这样子呢，一个特定的行为之后，直到问题结束，这样的一个交互作用是具有一个连贯性。这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孩子有没有摔破了碗盘，这是一个行为，那父母亲看到了，那又紧张又生气，那父母的角色转为控制者，接着控制者决定开始来责备孩子，所以父母就立即转变成执行者，有没有？他父母看到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接收嘛，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来导正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开始去执行。OK， 那如果说父母接收到了，然后没有去控制，没有去执行，孩子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孩子的行为就不会有改变哦。
Sooner or me have to take no shot from no boy, cause me don't have a plan for them. And it don't mean me I go say no man for them, cause if I book them.
所以父母亲呢，他育儿的方式，他管理孩子的方式哦，其实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父母，包括独裁式的父母、放任式的父母、主权式的父母。美国伯克莱大学心理学家巴瑞德，他就致力于发掘不同育儿方式跟儿童的社会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研究呢，其实就引起有关父母育儿方式影响力的这个重要的话题。我们今天呢，借由这一则新闻呢，来延伸出来说，哎，父母有不同的这些，我们刚刚讲了独裁式、放任式跟主权式，那这些结论呢，就是父母的态度和行为影响子女的情绪、环境和行为。双亲互爱、尊重彼此的孩子，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们说到独裁式的父母好了，独裁式的父母其实他就是试图控制孩子的行为跟态度，让孩子呢就完全服从一套规矩，并且呢就将这个行为哦绝对怎样标准化。他们呢赞许无意义的服从，就是要完全服从，而且呢要惩罚没有依照父母标准行事的孩子。那独裁式的父母其实哦，他们因为规章完全的定制，所以他会非常的公平，而且他很好支配，就是他非常的完全控制，而且他很少有温情的感觉，就是很少有温暖的这些互动。所以这些孩子呢，呈现出来的一个特质，他就是他会比较不满足，而且呢他会比较怯懦畏缩，而且他会比较不信任别人哦。而提到了独裁式父母之后呢，就有所谓的主权式父母，还有放任式父母。那我们就首先先来了解一下放任式父母好了。放任式父母他们都怎么做呢？他们很少要求孩子，他们呢就尽量让孩子怎样自行节制自己的行为，他们是自己为孩子获取资源的来源，所以他会给孩子不断的一些物质资源啊，哈，然后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呢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其实放任式父母也不是理想的楷模，他们对孩子说明家中所立下 的规则其实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的。好，然后呢也会询问孩子有关于家中的决策的意见，而且就像我们新闻中看到的，完全这样不曾来处罚，也不会要求，也不会去支配他，他们是非常溺爱孩子的。在跟刚刚的独裁式父母来讲呢，独裁式父母是很少有温情的，那放任式父母呢，他们就是相当温情的，所以他们的孩子呢就会呈现怎样，在学前阶段是不成熟的，自我控制最低，而且呢他们也不会去自我执行一些探索行为。I'm go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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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below. Someone screaming out loud everything I think of now. Just as long as I've got my freedom of thought intact. 好，剩下的要讨论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权式父母了。主权式父母他其实就是呢，对，应该有爸爸妈妈就说，对，他们就是 medium， 就是他呢其实有一些独裁，也有一些放任，在而且他合理的让他变成是在中间一个舒适的状况哦，他就是能够合理的引导子女的行动。那他们这样的父母所注意的是事情而非惩罚子女，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施以坚定的控制，就是独裁式父母的控制，但是会去解释他所设下这些标准的原因，然后鼓励呢子女能够交换意见。刚刚放任式父母是不是就是让孩子能够去做主，对不对？去做关于家中的决策跟意见。那在主权式父母呢，他会会控制，而且呢他会鼓励子女能够交换意见，虽然他们对于自己的引导能力是有信心的，同时呢他也可以尊重孩子的兴趣意见跟孩子独特的人格。那主权式父母呢，他就是关爱的、一致的，并且是有所要求，能够尊重孩子自己的决定，让他们在维持标准上的态度呢能够坚定，然后呢会给孩子有适度的惩罚。这些惩罚并不是 说是打或者是什么，而是当孩子不受控制的时候，可能就会限制给予嘛。好比说孩子不收玩具，玩具不收玩具，他父母可能就是好 OK， 那我们就是不能玩玩具，好，这个接下来这十分钟是不能玩玩具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有限制的惩罚哦。所以就结合了我们刚刚说到了独裁式的父母跟放任式父母的控制跟鼓励，他们结合了控制和鼓励。所以呢主权式父母的孩子呢，就会呈现确实知道自己是被爱的，也知道父母的要求，并且呢对父母很有安全感。这些孩子呢在学龄期，在学前的阶段啊，他就会属于怎样，最有自信，而且呢他最自立，而且可以自我肯定。而且我们刚刚有讲过嘛，放任式的孩子，放任式教育下的孩子，他自己的探索行为是最少的。那主权式教育的孩子呢，他就是好探索，而且呢他相当相当的有能力哦。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就知道了说，其实真的父母的态度跟行为会影响子女的情绪哦。听完了刚刚的这样的三种父母型的模式呢，爸爸妈妈，你们会想要做哪一种父母呢？会不会我们哪一天孩子在外面的所作所为，其实他就反映了我们在家庭教育上的执行的一个成效哦。所以从这一则新闻呢，我们来探讨我们刚刚提到的独裁式父母、放任式父母，以及最后的这个最理想的形式的父母，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探讨 然后也呼应我们上一节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好，又回到我们呢第二节的节目啊，就是我们呢其实上一集我们是不是提到学校教育就是好老师的重要性，那我们这一集谈论的就是家庭教育。那家庭教育真的就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吗？爸爸妈妈你们觉得重不重要？其实在孩子进入团体跟学校之前，我们所奠定孩子的一种就是基础的元素，也就是家庭教育啦。所以就有如说我们播下一颗种子，然后开始让它发芽，然后你给它怎么样的一个土壤能够养育它丰不丰硕，其实呢家庭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在现今社会之中，其实我们都说知道嘛，教育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学生的成长其实它有很重大的作用。是以我们家教育就分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就是指什么？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家长通过言传身教等方式来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品性，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那学校教育呢，我们要说得很清楚，学校教育它就是在一套教育制定之下，由老师来传授学生各方面的知识跟技能。所以两者相对而言呢、啊，其实家庭教育真的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哦。那家庭教育呢，可以为学生建立良好的基础，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学校教育才能够怎样延伸下去嘛？何以见得呢？因为学生自出生以来便是和谁相处？对，和家人和父母来相处，因此呢，也对父母会比较依赖，然后呢，会照着爸爸妈妈说的话去做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爸爸妈妈就能够透过什么说故事啊，这些方式啊，来教导孩子一些道理，然后呢，帮助孩子去建立正确的一些价值观。爸爸妈妈也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带他去哪里，去图书馆啊，或者去书局啊，或者去大卖场的那个就是贩售书籍的那一区，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养成看书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兴趣。所以孩子其实在孩童的时期呢，就会开始模仿爸爸妈妈的行为，所以我们才会说父母应该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够让孩子学习良好的行为，由此呢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拥有良好的品性哦。那家庭教育我们刚刚提到说可以有助于孩子培养良好的品性嘛，也可以帮助孩子培养兴趣跟习惯，这些都可以帮孩子奠定基础哦，对于日后接受教育是很重要的。那家庭教育就有如建筑物的地基嘛，有没有？没有这样稳定的牢固的一个基础，学校教育日后就很难发挥它的作用。101的能够盖那么高，就是由于地基的问题，好吗？所以地基就是家庭教育，然后呢你从地面上所看到101，这就是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所衍生出来的哦。那家庭教育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比学校教育更长远，因为从学术角度来看，学校教育虽然它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学识知识、学科啊、知识啊和技能，但是我们其实很多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什么？为了考大学嘛，有没有？为了找一份工作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其实他也承受了怎么样沉重的压力。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日后其实他还要面对十几年的学校教育，然后应付考试，然后找到工作，那他会不会牢记这些知识呢？不见得哦，他甚至于忘记了当初他所学的这些东西， 所以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其实它真的只是阶段性的。那相反的呢，家庭教育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孩子呢，从小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培养这个孩子的品德，向他灌输呢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这些教育就会帮助孩子形成完整的一个自我概念嘛。他开始学会分辨是非黑白，所以呢，能够帮助孩子在成长道路上做出一些选择，例如结交了什么朋友，追求的理想是什么。这些事情呢，都会影响学生在日后的成长哦。还有呢，无论学生处于什么年龄，也可以接受到家庭教育。即使呢，他踏入社会，爸爸妈妈也可以教子女一些待人处事的道理啊，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经验。甚至于，其实我们的孩子结婚之后，我们还是可以跟孩子分享什么。虽然是很远啊，哈，还是可以跟孩子分享如何与伴侣相处，和谐相处。由此可见，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不管家庭教育从孩子出生，一直到孩子可能他已经成家，这都是对孩子的一生来讲，都是有重大作用的。因为能够陪伴孩子度过人生的不同阶段，家庭教育真的影响力很长远哦。所以其实家庭正云也觉得家庭教育真的是比学校教育来得重要啦。虽然还是会有人认为学校教育是更为重要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所说的就是学校就像社会的缩影，因为孩子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不同的事情当中，他可以遇到这样不同的人，那这些不同的人呢，其实是有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成长的。因为我们说同侪教育嘛，还有不同的指导者，因为走出去我们在学校都是老师，那老师也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所以可以激荡不同的价值观。那在学校其实它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小型的一个社会的缩影。所以呢，孩子在学校呢接受教育的同时呢，他不断的累积奠定他自己的一个更多元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呢，会有助于日后他踏入社会。但是我们来讲，孩子其实在走入学校的时候，由小到大心智其实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还是容易受到朋友之间同侪之间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像关护，就像我们在关护协会常常辅导一些孩子，他通常都是吸毒。所以在学校呢，你看嗑药啊、滥药啊、欺凌啊、霸凌这些问题其实日渐的严重。所以如果他结交了这些嗑药的同学，吸毒的同学，那就会开始吸毒了。这对学生来讲是带来负面的影响。那校园充满诱惑，要抵抗这些诱惑呢，最基本的还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家庭教育之下，学生能够培养这样端正良好的品性，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孩子在面对外面的诱惑的时候，还是可以这样选择正确的。是以呢，我们又可以再深层的去看到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学校教育虽然是重要的，但是相比之下，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给予孩子怎样的关怀，适度的关怀，而且规则，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三种形式的父母，我们在对选择对的父母的一个执行下方式执行下，我们的孩子除了能够自律，而且他懂得自我探索，而且他有自信，所以去到学校呢，他就更能够去发挥学校教育的用途。所以我们有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让孩子呢能够受到他良好家庭教育的一个深远的影响，让孩子到了社会上呢一样更有一个稳定的发展。 从我们这个就是飞腿踢掉这个陶瓷玩偶的这一则新闻来看，更早之前大家应该爸爸妈妈都记忆犹新，就是我们所谓的政界事件吧。对，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教育让这个孩子变成这样哦？假设他是因为先天染色体或者是脑部发育异常，那这怪爸妈也没有嘛，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本来就健康的孩子，如今变成一个可恶的杀人魔，难道父母不用负起最大的责任吗？我们要能够把它当作一种警惕哦，就是家庭教育，我们能够现在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我们不希望我们日后要去下跪。那如果郑杰一直认为他没有错，那爸爸妈妈怎么下跪都是没有用的嘛。透过这些媒体呢，其实不断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做聪明的父母，要真的学会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郑杰我们到现在依旧还记得，就是说他在捷运车厢，然后呢让四个家庭破碎，那还有20多个人受伤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当初再去我们再去看啊，当初郑姐的爸爸妈妈第一个反应是先顾虑到自己，他怕儿子的未来毁了，家里都被他拖垮了，担心自己自身的安全，所以不敢出来道歉，害怕有人会伤害他的家人，甚至于当初他要求了警方贴身保护。我们来想说，正常人的反应不是应该要为死者家属来感到最深的歉意吗？我们由大然后再说回小的这个上个礼拜才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小朋友飞踢的时候，那这位妈妈她做了什么？我们好像后续她还有出来道歉吗？或者是做说明吗？我在看了那个新闻之后没有非常去 take 这个事情，也许有，那有为什么他没有及时的去导正孩子的行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哦。然后甚至于带着孩子去道歉，我们华人很多父母真的是要讲，就是说可能是比较顾自己啦，就像郑姐的爸爸妈妈一样。那虽然说人家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但是毕竟有人受伤啊，因为你而受伤或者是因为你而损伤，我们应该要考虑的是对方的损失。所以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避免日后的问题产生。我相信会收听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育不左不成器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是非常重视儿童教育，非常重视家庭教育。所以呢，云云在这里呼吁，也不外乎就是说善用我们的影响力，然后一个正确的影响力去影响身边的人，不妨跟他们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就说如果换成是我们，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如果这个问题产生了，我们应该怎么亡羊补牢。我觉得让所有的教育落实，让所有的家庭教育生根，让我们所有的社会都可以非常平和和安全。所以其实家庭教育呢，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过程嘛，哈。那我们人生其实要经历的就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那家庭教育呢，也就是启蒙教育，也就是终身教育，也就是我们讲家庭就是孩子的天然学校。所以呢，家庭教育呢，就对父母来说要想自己的孩子要如何健康成长，这个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不做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哇，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哦。 其实说真的，孩子的心真的是单纯而又美好。孩子呢，其实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哦，他呢可以会把成人世界的每一个要求都当真。然后啊，玩笑其实只是我们大人之间的游戏。你们有没有经验？就是说，有时候小孩啊，他，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哦，他有什么好东西都愿意跟我分享。所以呢，这个爸爸啊，他就颇有微词，他就说：“哎呦，什么东西都要给阿姨吃，嗯，那也为什么？”爷爷奶奶要尝一口都不给呢，这孩子真是白疼了。其实啊，我朋友这个小孩其实他原本是非常大方的，有好吃的呢也向来都愿意跟爷爷奶奶分享。但是呢，爷爷奶奶啊就常常去逗他。他怎么逗他？哦，好吃的也给爷爷奶奶分点啊，哦，那孩子的手呢就会怎么样？其实孩子很天真，他就马上把手递出去。那爷爷奶奶常常有没有，或者是其他人一些长辈，是不是又会说啊，哦，爷爷奶奶不吃，你自己吃吧？几次之后，请问孩子会不会再把这个当一回事？而这个朋友的小孩呢，他是不是每次跟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就会谢谢他，并且真的跟他分着吃，而且还夸他的东西好好吃哦。所以呢，这个孩子他每次就会乐的跟我分享。所以这个我这个朋友还常常会责怪我说，这孩子的爸爸还常常会责怪我说，哎呦，大人怎么还吃孩子小孩的东西呀？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啊，我们呢其实身为一个成年人，我们要成熟的心智，想说我们怎么样的表现，其实对孩子呢，其实已经奠定了他的一个价值观。我们不要让他困惑，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孩子的这份单纯和美好，而不是为了这样好玩，或者是表示要能够去逗弄小孩，然后这样子来满足你自己的一个乐趣。生活中我们有很多对待孩子看似搞笑的这种没有意义的举动哦，其实背后呢，哎，爸爸妈妈是不是有感受到了，其实是对孩子深深的不尊重哦。所以我们爱孩子就要将他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哦。而每个孩子呢各有不同，所以呢教育的方式也没有所谓的统一标准，因为有的孩子生性内羞，有的孩子生性呢比较大方外向。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聊天呢，谈话性的一个节目啊，所以呢我们就来互相交流。因为在书本中要怎么去找到适合每个孩子的方法，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啦。所以呢，与其抱着书本要照书养的这份焦虑，不如呢我们可以蹲下来听听孩子的心声，因为唯有尊重孩子，孩子才会获得安全跟自信，自然而然呢就会学会开始跟其他的孩子的一种发展健康的一种人际关系哦。就像有我曾经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个孩子，这孩子两岁，然后呢有时候啊，这个妈妈就会特别急性子，拉着她跟小朋友打招呼。那这孩子呢，生性就内向，不爱说话，所以这妈妈就会很急性子，然后替小朋友说话。然后孩子不想参加游戏呢，她也会很急性子的帮孩子呢推进去这个游戏的团体。那这孩子总是默默的跟在人家的后面。后来我发现，这小孩一个人的时候竟然不知道自己要玩什么，而且他开始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把他当朋友。所以他这样一个患得患失的心情呢，当他上了幼稚园之后，他就会常常说他不想去幼稚园了，因为他没有好朋友。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陪小朋友小时候，陪幼儿在小时候就开始强迫他要表现大气，强迫他要跟孩子交往，强迫他 要融入团体，我们可以真的仔细听听孩子的一个声音，因为强迫并不能，就是揠苗助长，并不能让孩子真的成为你想要的样子，不如让孩子很自在的成为他本来的气质的那个样子。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想说，那什么才是 适合的爱呢？每个平常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爸爸妈妈在琐碎的大小事件当中啊，给孩子刚刚好的爱，究竟要怎么做得到啊？那其实教育部哦，也有整理出一些家庭教育的案例，然后呢，这些我们不妨都可以去参考。包括呢，他可以很能够理解、沟通、尊重、立规矩，包括情绪管理、能力培养，那爱的本质等等各种方面哦，鲜活的生活场景跟点评，相信呢也可以给爸爸妈妈带来更多的思考。好，这些思考的案例啊，都可以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去看到，就是说我们揠苗助长，孩子就能幸福吗？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常说的蜗牛带我去散步，对不对？就是如果孩子表现出不符合成人期望的行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很简单，而且会很粗鲁的去加以批评，甚至会说啊你怎么这样，这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不尊重。我们可以耐心，我们刚刚提到耐心去倾听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就会发现孩子呢就会有如绽放的花朵一样哦，会回馈给我们鲜艳怒放的花朵，而且呢让你可以很赏心悦目，让我们去欣赏到孩子真的是爱与惊喜的那一面哦。其实我们常常借由爱的名义绑架孩子，让孩子背负我们的焦虑，然后呢也希望孩子能够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期待。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节目云云也一直不断的提到哈，然后借由一些我们所观察到的个案，然后以及孩子身上去分享给爸爸妈妈，了解说我们真的要让孩子成为他自己，按照他的节奏来成长，因为这样啊就会胜过所有爱的语言跟物质啊。因为强制的学习真的夺走了童年的快乐。我们现在望子成龙嘛，望女成凤的这种心态驱使下，其实有些爸爸妈妈我看过有很多就是给孩子很多强制的爱，比如周末啊假日啊就给孩子安排了这样一整天的课程，那孩子的成绩如果稍微退步呢，就爸爸妈妈就会大发雷霆，甚至于有可能会有家庭暴力。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眼中是充满着怨恨跟不快乐，他也不满自己为什么要被这样子强制的要求，孩子也会厌烦。所以有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自以为的特殊的爱强加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对学习呢产生了抗拒。所以我们在当慈父的时候，是不是当了暴父，暴力父亲啊，不是那个暴父，然后想当慈母的时候呢，是不是当上了暴母，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如果是强制孩子学习，是不是太自私太功利了呢？还有啊，会不会过度赞美了孩子？ 因为过度的赞美呢，其实真的会麻木小孩哦。过度的赏识跟不必要的赞美，并不能有效表达对孩子所表现的行为的一种喜爱，在一定的程度之上，还会让孩子过于依赖在外面给予的外在评价，所以呢，就不会真正投入到事物的本身，久而久之啊，就会弱化孩子的责任心、责任感跟上进心，弱化孩子的责任感跟上进心哦。所以过度的赏识跟不必要的赞美，会让孩子缺乏做事的动力。好比说很多孩子真的是从小，我们都说赞美是好事嘛，但是从小就过度的去赞美夸大啊，然后赞赏就说哦，这你好聪明哦，哇你笑起来好好看哦，然后呢哇你好有个性哦，明明他在耍脾气发脾气然后不理性，你还说哦真的好有个性哦。可是呢，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你会发现孩子只愿意听好话，不能听任何批评，而且呢，经受不起一点点的挫折。所以有不少孩子是在盲目的表扬跟肯定中，就导致了他很容易怎样，自以为是，甚至于出现沮丧、愤激、退避和敌对的行为。这些其实爸爸妈妈都浑然不觉哦。所以我们是不是过度赞美而麻木了我们的孩子的一种感知呢？还有有一些这在我们的一个特殊教育里面哈，常会看到有些是听障，因为听障的孩子并不代表说他的思考能力或者是智商有问题，所以通常会给予一些比较填鸭式的一些教学。所以何谓填鸭式哦，就是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妈妈，就是这个妈妈看上去很博学，然后一直呢在不失时机的时候，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他就开始给孩子讲各种知识，而这些知识呢，一听起来就是显然超出了孩子的一个理解范围。那请问孩子会不会反应？不会啊，孩子就很少回应啊，所以连一点表情都没有。那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孩子听进去多少呢？就有一次在图书馆，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在一直在给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读书讲故事，一本接着一本，一本又接着一本，真的一个接着一个都没有休息哦。其实我听到他呢，其实嗓子都哑了，快说不出话了。而且呢，从孩子呆滞的眼光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早就怎样听烦了。我真的不禁感慨，这些妈妈忘我的付出，似乎是想要请自己所有灌注到孩子的世界里，恨不得孩子能够马上这样全盘吸收，快快的长大成才。但事实呢，孩子被填鸭就没有透气的机会，最后就如同赞美的孩子一样，过度赞美的孩子一样，也会变得麻木厌倦，然后成为怎样，成为妈妈手中的傀儡。我们今天呢分享了这么多，不外乎就是说，在拿捏之间，我们如何成为一双能够推动孩子真的有一个完美人格的双手。所以我们的爱里面是不是附加了太多的期待？那这样的一个填鸭或者是过度赞美，其实完全都不能去弥补孩子的自信跟情感的空白，也不能代替亲子之间的自然沟通，也剥削了孩子自我成长跟自我认知的一个机会。想想看，我们的爱是爱还是伤害呢？上一集我们雅珍老师提到学校教育，这一集我们来探讨的是家庭教育。爸爸妈妈，就让我们完美教育吧。